先报告一个好消息。
先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教会前几天又新增加了一个人员。
我哋早几日我哋教会咧新增添咗一个成员。
12月24日的晚上，陈红姐妹生下她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女儿。
喺12月24日嘅晚上，陈红姊妹生咗佢第三个小孩子。
我们为他们感恩。
我哋为佢哋感恩。
盼望我们教会可以更加越来越兴旺，也有小 baby。
盼望我哋教会越嚟越兴旺，亦都有新嘅成员有 baby。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嘅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哋感谢你。
一年当中，你实在是给我们有太多的恩典。
一年嘅当中，你实在俾我哋有太多嘅恩典。
到了年终的时候，求你就教导我们怎么数算神的恩典。
当来到年终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来去数算你的恩典。
好了，我们透过数算神的恩典，更加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
透过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更加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
好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每天敬虔度日。
好叫我们往后的日子，带着敬虔的心，敬虔度日。
我们谢谢你，你保守陈红姐妹和她的新生儿，
我们感谢你，你保守陈红姐妹和她的新生婴孩。
求主你保守他们有健康，
求你保守他们有健康，
也赐福给这一家人，特别是孩子，
又赐福你一家人，特别是孩子们，
让他一生都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让他们一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当中很多有各种劳苦愁烦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
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有各样劳苦受烦的弟兄姊妹来去祷告，
求主帮助他们，给他们有信心，
求主你帮助他们，给他们有信心，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
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
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那就让我们每天都有平安喜乐的心来服侍神，
让我们每日有平安的心、喜乐的心来去侍奉我们的神，
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得到复兴，
求你也都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复兴，
我们也都可以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做盐做光，
又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当中作盐作光，
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
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
以至于也都可以愿意来归向主，
亦都以至于愿意来去归向主。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一起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一起的来去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给我们都有谦卑受教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都有聆听的耳，
有聆听的耳朵，
让你的话语不光是进入到我们的耳中，
让你的话语不单止进入我们的耳中，
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也都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可以被你的话语所得着，
让你的说话给你，让你的说话得着，
将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神，
让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阿爸父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这个月的前几次讲道当中，
在这个月的前几次的讲道当中，
我们谈到了认识罪，
我们讲到认识罪，
认识神的审判，
认识神的审判，
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
认识道成了肉身的耶稣。
现在已经到了年底了，
现在去到年底，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从岁首到年终，
从岁首到年终，
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耶和华神你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在这一年当中，从岁首到年终，
在这一年的当中，由岁首到年终，
神也保守看顾我们，
神亦都保守看顾我哋，
我们也蒙了他很多的恩典，
我哋亦都蒙咗佢好多嘅恩典。
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感恩。
到到年底，我哋需要感恩。
可是要全面的、深刻的能够感恩，
能够全面嘅、深入嘅嚟去感恩。
我们需要来认识 神的恩典。
我哋要嚟要认识神嘅恩典。
只要你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是全面的、深刻的。
如果你对神嘅恩典系全面同埋深刻嘅，
那么你感恩也会是全面的、深刻的。
咁你嘅感恩亦都系全面嘅、深刻嘅。
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学习认识神的恩典。
今日我哋大家一齐学习认识神嘅恩典。
有了前面关于认识罪，
有因为前面认识罪，
认识神的审判，
认识神嘅审判，
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样的基础，
认识道成咗肉身嘅耶稣基督呢个基础。
盼望我们今天可以更好的、更深刻的来认识神的恩典。
盼望今日我哋能够更加广泛嘅、深刻嘅嚟去认识神嘅恩典。
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认识神的恩典。
今日由从三方面来学习、学习认识神嘅恩典。
我们前几次已经谈过，我们人都是罪人。
前几次我哋已经讲过，人都系罪人。
是罪人就要受到神的处罚和审判。
罪人就系要受到神嘅处罚同埋审判。
神的审判有现今在世的，也有将来最后的审判。
神的审判有现今现在的，也都有将来的审判。
谁也逃不掉将来最后的审判。
谁也逃不掉将来的审判。
那么神是怎么审判人的呢？
但是神是怎么审判人呢？
是根据他的公正、公义、信实。
是根据公正、公义、信实。
按照人的所作、所想、所说。
按照人的所想、所作、所说。
神是我们的审判者，
神是我们的审判者，
是公义的审判者，
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
但是他也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但是他也差遣耶稣基督他儿子道成了肉身，
来成就救恩，
来成就救恩，
来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所以神既是公义的审判者，
神既然一个是公义的审判者，
也是我们的拯救者，
亦都是我们的拯救者。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告诉我们，
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的救赎者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的救赎者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这里不光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神。
他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亦都是神，
还告诉我们这个神的身份是以色列的圣者。
这个神的身份都是亦都是以色列的圣者。
当他说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什么意思呢？
当圣经说以色列的圣者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是以色列的神是完全圣洁的神，
就是说以色列的神是完全圣洁的神。
但是人是不圣洁的，
但是人是不圣洁，
他是完全圣洁的，
他是完全圣洁，
所以他要处罚审判人，
所以他要处罚审判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要处罚审判人的，却成了以色列的救赎者。
既然这个这样来处罚审判人的，却是成了以色列的拯救者。
本来是审判人的，
本来是审判人，
处罚人的，
处罚人，
却成了人的拯救者，
却是成了人的拯救者，
救赎者，
救赎者。
旧约这样讲，新约也同样，
旧约是这样描述，新约亦都系一样。
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都很熟悉。
新约嘅五章八节，我哋大家熟悉。
罗马书五章八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最迟显明了。
我们看这一节经文，通常只是强调神的爱。
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通常强调神的爱。
但是这里的信息不光只是这样子，
这里的信息不单止是这样，
因为这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这里说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罪人，还在得罪神，还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罪人得罪神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还在得罪神犯罪的时候，神应该怎么样呢？
当我们得罪神犯罪的时候，神应该是怎样呢？
应该处罚我们审判我们，
应该是处罚我们审判我们。
可是就在他应该处罚我们审判我们的时候，却让基督为我们死，成了我们的救赎主。
当他要惩罚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却叫他的独生儿子成为我们的拯救，救赎我们。
所以他本来是审判者，却成了我们的救赎者。
他本来是我们的审判者，但是却是成了我们的救赎者。
他 他为什么是审判者，却要成为我们的救赎者呢？
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审判者，成了我们的救赎者呢？
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大家都会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可是弟兄姐妹，不光只是因为这个，
不单止这个原因，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呢？
还有什么原因呢？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说，
他见无人拯救，无人搭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
他见无人搭救，无人对求，心为托异，再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看到人犯罪，
神见到人犯罪，
他要处罚他们，要审判他们，
他要处罚他们，要审判他们。
可是看到人要被处罚，要被审判，哇，很可怜。
但是当他见到人要处罚，要审判，他觉得非常可怜，
他怜悯他们，爱他们，
神怜悯他们，爱他们。
可是看到没有人来拯救这些人，
见到没有人来去拯救这一班的人，
他就自己下来拯救世人，
他就自己下来拯救世人。
从审判者成了救赎者，
从审判者成为拯救者，
这是我们在认识神的恩典当中特别需要知道的。
这个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当中是特别需要知道。
从审判者成了救赎者，
从审判者成为拯救者，
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感恩的。
这个是我们特别感恩的，
不只是因为他是救赎者，
不单止他是一个救赎者，
而是因为他本来是审判者，竟然成了救赎者。
他本来就是这个审判者，竟然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假如有一个人，
倘若有一个人，
你曾经帮助过他，
你曾经帮助他，
曾经在他危难性命攸关的时候拯救了他，
在他的生命攸关的时候你拯救他，
所以我救过他一命，
我是救他的一命。
可是某一天，当我需要帮助，当我生死攸关的时候，
有一天我需要帮助，当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也帮助了我，拯救了我，
他也帮助拯救了我。
我们会说这个人挺懂得感恩，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真的很懂得感恩。
我以前曾经救他，他现在救我很正常，是他应该做的。
我以前救过他，今天他救回我，这个很正常，是应该的，
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或者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是假如有第二个人，我跟他素昧平生，
但是另外一个人，我跟他素昧谋面，
从来没有见过也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也都不认识。
当我生死攸关的时候，
当我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出手相助，
他出手相助，
我们会怎么说？
我们怎么会说呢？怎么会形容呢？
我们说这是救命之恩，要好好的感谢他，
这个是救命之恩，要好好的报答他。
可是假设还有第三个人，
但是还有第三类的人，
我曾经伤害他，
我曾经伤害他，
我曾经亏欠他，
亏欠他，
我曾经甚至可能想害他，
我甚至想过来害他，
把他气得半死，
将他激到半死。
他到处要找我，
他到处找我，
目的就是要教训我，
目的就是要教训我，
甚至可能想要杀了我，
甚至要想杀我。
可是当他找到我的时候，
但是当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处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候，
我正处于一个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
他本来是要来处罚我的，
他本来是要处罚我，
可是当他看到我性命攸关的时候，
但是当他见到我生命攸关的时候，
他把过去对他的伤害放下来，
他将过去对他的伤害放低，
出手相救来救了我的命，
出手相救将我救了我的生命。
大家觉得我是不是更应该感谢他？
大家觉得我是不是更加应该去感谢他？
神就是这样的，
神就是这样了。
我们犯罪得罪他，他本来要处罚我们，审判我们，
我们犯罪得罪他，本来要处罚审判我们，
但是他借无人搭救，
他见到无人搭救，
无人代求，
无人对求，
他就把过去的放下来，
他将过去的原本的放低，
从审判者成了我们的救赎者，
从这个审判者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感恩？
我们是不是更加来去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神的救赎之恩感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本来是审判者，竟然成了救赎者。
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神 那个救赎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他本来是这个审判者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最近圣诞节期间，
最近圣诞的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收到别人给你的那个圣诞卡。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收到别人给你的圣诞卡，
可能有些圣诞卡里面还夹一张 Tim Horton 的礼物券，
或者那个卡里面做一个 Tim Horton 的礼物券。
你收到之后会很感恩，
你收到你会感恩，
会很感谢他，
感谢他。
送你的人肯定是你认识的人，
送嘢俾你嘅人肯定系认识你嘅人，
而且是跟你平时来往关系很不错的。
平时个来往关系唔错，
虽然要感谢，
虽然系感谢，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
即感谢亦都好似有冇咩好了不起？
你不会特别的怎么样子的兴奋？
你亦都冇特别嘅兴奋。
可是，在最近，美国加州有一些人收到这样的圣诞卡，他们就特别的感恩。
但喺加州最近有啲人收到咁样嘅圣诞卡，就佢哋特别嘅感恩。
这些是什么人呢？
呢啲系咩人？
这些人，他们开的车子都不是太好的。
佢哋开嘅车都唔系好好嘅。
比较破的。
比较破烂。
他们开车的时候超速了。
佢哋开车时候超速。
被警察抓住了。
被警察捉咗。
有一个人，他被警察抓住之后，跟警察说：“
有个人被警察停咗之后，佢对警察话：‘
我们通常超速五六公里，警察一般都不会抓的。’
佢话我哋通常超速五六公里，警察都唔会捉。
是不是我们通常超速五六公里，警察不会抓你的？
啊，我哋通常都系吓，五六公里都警察都唔会停我哋。
可是那天他才超速五六公里，被警察抓了。
但嗰日佢超速五六公里，警察停低佢。
他就跟警察说：‘
佢同警察话：
我才超了这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要抓我？’
佢话：‘警察，先，佢哋叫警察咩 ？Sir， 啊，我超咗咁少少，点解会叉住我？
而且马上就要圣诞节啦，你干嘛要对我那么严厉？
亦都圣诞好快嚟啦，你对我咁严厉？
警察跟他说：你超速了就是超速。
警察对佢话：你超速就系超速。
以后不要超速了。
以后就唔好超速。
然后给了他一个信封。
然之后俾佢一个信封。
那个人想：哎呀，又是一张罚单。
呢个人喺度谂：死啦，罚单。
心里很难过。
心里边好难过。
可是他回家把那个信封拆开。
佢翻到屋企将呢个信封拆开。
发现里面没有罚单。
发现里边冇罚单。
上面是一张圣诞卡，里面是一张圣诞卡。
里边系张嘅圣诞卡。
还有一张喝咖啡的礼物券。
仲有饮咖啡嘅礼物券。
上面写了一些字。
上面写咗一啲字。
除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圣诞快乐之外。
除咗祝你圣诞快乐之外。
也提醒他。
亦都提醒佢。
虽然是五六公里，但是也是超速。
虽然五六公里都系超速。
今天不罚你。
今日唔罚你。
还请你喝咖啡。
仲要请你饮咖啡。
希望以后你不要超速。
希望你以后唔好超速。
哇！大家觉得，当你收到这样子的卡，你会感觉怎么样？
当你收到咁样嘅卡，你会感觉点呢？
这个警察太好了。
呢个警察太好。
本来应该罚我的，
本来要罚我哋，
现在没有罚我，
冇罚我哋。
虽然提醒我要不要超速，
虽然提醒我唔好超速，
还给我礼物券，让我可以去喝咖啡，
仲送我礼物券，可以请我食咖饮咖啡。
这是加州某一个地方最近圣诞节期间政府推出来的，特别帮助那些比较贫穷一点，但是呢超速一点点的那些人。
呢个就系加州南部一个地方。就是、政府推出来的政策，就是不单止没有处罚这些超速少少的，而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他专门找那些开车开的比较破的车的，应该家庭比较困难的人。
他特别是找一些开车那部车呢是比较破旧，相对来讲是没什么钱的人。
当然也是只是超速一点点，平时一般不太会抓的那些人。
就是平时也都不会捉的超速一点点的人。
本来应该处罚人的。
本来要处罚人的。
反倒成了帮助人的，
反而成为帮助人。
神本来是审判我们的，
神本来是审判我们，
却成了我们，竟然成了我们的救赎者，
竟然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此感恩？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更加为此去感恩？
所以盼望你今年为着神的救赎之恩感恩的时候，
当我们为着神的救恩感恩的时候，
不光只是想到他是我的救赎者，
唔单止谂到神系我哋嘅救赎者，
也要想到他是我的审判者，审判者竟然成了救赎者，
亦都感恩佢系我哋嘅审判者，审判者竟然成为我哋嘅救赎者。
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的第一点。
呢个系我哋认识神恩典嘅第一点。
我们继续来看，
我哋继续睇。
神不光是我们的救赎者，
神不单止是我们的救赎者，
不光只是拯救了我们，
不单止拯救我们，
他还一直宽容忍耐我们，
他一直的宽容忍耐我们。
诗篇103篇告诉我们，
诗篇103篇告诉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我们犯了很多的罪，
我们犯了很多罪，
他本来应该按照我们的罪来处罚我们的，
他应该是按照我们犯了的罪来处罚我们，
来报应我们的，
报应我们。
他没有，
但是神没有，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
他给我们有宽容忍耐，
他给我们有宽容忍耐，
我们要为着他的宽容忍耐来感恩，
我们为为了神的宽容忍耐来去感恩。
当我们为着他对我们的宽容忍耐感恩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当我们为了他的宽容忍耐感恩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不公义不圣洁的，
他不是一个不公义不圣洁的，
并不是一个对你所犯的罪过无所谓的人，
他不是对你所犯的罪无所谓的人。
如果不公义不圣洁对你所犯的罪无所谓的，
一个不公义不圣洁的对你犯的罪是没什么所谓的，
那么对你的宽容忍耐不是真正的宽容忍耐，因为他本身也这样，
他对你的宽容忍耐就不是真正的宽容忍耐，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
但是神是完全公义和圣洁的，
但是神是完全公义和圣洁，
但是面对人所犯的罪，
但是面对人所犯的罪，
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有慈爱有怜悯，
有慈爱怜悯，
能够宽容忍耐，
能够宽容忍耐，
我们就更需要感恩，
我们更加需要感恩。
这是认识神的恩典的第二点，
这个是认识神恩典的第二点，
公义圣洁却又宽容忍耐，
公义圣洁却是宽容忍耐，
因为他是公义圣洁却能够宽容忍耐我们的不公义不圣洁，这是我们更需要感恩的。
他是公义圣洁的，就是宽恕我们的不圣洁的人，我们更加来去 感恩他的公义和圣洁。
假如你邀请我去你们家后院 BBQ、
假如你请我去你家的后院来去 BBQ，
我的脚上有泥巴，
我双脚有黐住很多的泥，
我的裤子也不是很干净，
我条裤也都不干净，
我的手上也有一些的灰，有一些的脏兮兮的、
我手上也都不是很干净，有些灰尘。
如果去你的后院 BBQ，
如果去你的后院 BBQ，
我猜想你不会太介意，
我相信你不会去太介意，
因为后院里面有一点点泥巴很正常，
在后院有些的、泥巴是很正常，
所以你对我的那个宽容忍耐其实不是真正的宽容忍耐，
你这样对我的宽容忍耐其实不是真正的宽容忍耐，
因为本身后院就无
所谓，因为在后院就没什么所谓。
可是我如果穿着这个脏兮兮的鞋子，也不脱鞋子，
我但穿着这对污糟邋遢的鞋又不脱鞋，
有泥巴的，
有泥土的，
进入到你们的房子里面去，
入到你间睡房里面，
走过你们、
走过你房间里面，
走过你们那个干净漂亮的地板，
走过你的干净漂亮的地板，
然后踩到你那个新铺的地毯，
又踩上你啱铺咗嘅地毡，
然后还坐到你那个刚新买的沙发上，
又坐喺你啱买嘅沙发，
可能为了脚坐得舒服，脚可能还往你的茶几上面一搭，
为咗要坐得更加舒服，双脚就晾喺你嘅茶几上边。
你会感觉如何？
你会感觉如何？
你会受不了？
你受不了？
我估计你以后再也不会请我到你家。
我估计你以后都唔会请我入你屋企。
为什么在院子里面可以接受？
点解喺你个后院可以接受？
在家里面不能接受。
喺屋企里边就唔可以接受。
家里面非常干净。
因为你屋企里边非常嘅干净。
神不光只是宽容忍耐我们，
神不单止宽容忍耐我哋。
我们还需要知道，他是完全公义圣洁，却可以宽容忍耐我们这些不公义不圣洁。
我们需要知道他完全公义圣洁，却是宽容我们的不公义不圣洁的人。
所以完全公义圣洁却可以宽容忍耐我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一个完全公义圣洁的来去宽容忍耐我们，这个是不是简单的事？
我们是特别需要为此感恩的，
我们特别为此感恩。
你如果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了不起，
你可以下一次邀请我穿着脏鞋子到你们家地毯上走一圈，你感觉一下、
你就邀请我穿着对污糟邋遢的鞋 落去喺你屋企行一个圈入边啊，你睇下你咩感觉？
神是完全公义圣洁，却可以宽容忍耐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感恩的。
神系完全圣洁公义，却系宽容我哋，呢个系需要我哋感恩。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
弟兄姊妹，
我们要小心，
我哋要小心。
不要以为他宽容忍耐我们，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
不要以为神是宽容忍耐我们，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
不要以为过去做了很多的罪，神一直没有处罚你，你就可以继续的犯罪作恶。
不要以为过去你犯了很多的罪，神到现在都没有审判你，你就可以继续的去做。
因为他虽然宽容忍耐我们，但是他自己本身是完全公义圣洁的。
虽然神是宽容忍耐我们，但是他自己却是完全公义圣洁的。
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认罪，
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认罪，
以为他可以一直宽容忍耐我们，
以为他一直的宽容忍耐我们，
总有一天他会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公义圣洁。
总有一天他会在你身上显现他的圣洁和公义。
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都要小心。
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报道，
最近在网络上看见一篇的报道，
广州有一个人很有钱，开的是劳斯莱斯的车子。
广州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揸的车是 Rolls Royce。
有一天他开着他的那个豪车劳斯莱斯，
他有一天开着这个劳斯莱斯。
有一个骑三轮车的一个人，
有一个这个骑三轮车的人
逆行，
逆行逆先行，
逆行的三轮车当然跟这个劳斯莱斯车相碰了。
这个逆行的三轮车就跟这个 Rolls Royce 来相碰。
那个车主下来一看，自己的豪车被三轮车给刮了一塌糊涂了。
这个车子落车一看，这个三轮车已经刮了个部车一塌糊涂。
豪车要修的要需要至少需要十几万才能够修理好。
这部车估计要修理要十几万。
因为那个车子很贵，所以修理费也很高。
这部车昂贵，所以这个修理费要贵。
可是这个豪车的车主看这个三轮车车主，
但是这个豪车的车主见这个踩三轮车的这个人，
三轮车的车主，这个三轮车是破破烂烂的，然后穿的也是很差的。
这个三轮车也都破破烂烂，他穿的衣服都破破烂烂。
他就心生怜悯。
他就心生怜悯，
就跟那个三轮车车主说，
对那个三轮车车主说，
他说算了，我你不用管了，我自己去修。
他说算了，你不要理了，我自己去修理。
因为十几万钱，十几万块的修理费，这个三轮车车主大概也付不起。
十几万的修理费，大概这个三轮车车主也都不会给不起。
他就怜悯了他，
他就怜悯了他。
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本来一件很好的事。
可是那个三轮车车主在想，
但是这个三轮车的车主在想，
这个人这么好，这么好心
啊，这个人这么好人的。
我的三轮车虽然不值钱，
我三轮车虽然不值钱，
可是我是靠它为生的，
但我靠这部车为生。
买个新三轮车得两万块钱
啊，买一部新的三轮车都要两万多元。
我得讹诈他一下，
我要讹诈他一下。
然后三轮车车主就跟那个豪车的车主说，
这个三轮车车主对这个豪车车主说，
你自己去修理那是你的事情，
你自己修理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这个三轮车撞坏了你得赔我，
但是我三轮车撞坏了你要赔我。
他问他要多少钱，
他问他几钱啊，
他说买一辆新三轮车得要两万块钱，你得赔我。
我买一部新的三轮车大概两万几元，你要赔给我。
那这个豪华车主那当然不干了。
这个豪华车主当然不肯了。
虽然他拿两万块钱没有问题，
他拿两万几元出来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没有道理，
这个没有道理。
他就报警，
他报警，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一了解，
一了解，
警察说三轮车车主要负全责任，
这个三轮车车主要负全部的责任，
需要赔这十几万的修理费，
需要赔这十几万的修理费。
那豪车车主说算了，那个我不用他赔， 只要他不 找我麻烦就可以了。
这个豪车车主说算了，只要我这个赔偿不需要赔，只要他不要找我麻烦。
那当然在警察面前，三轮车车主他也表示不可以再让豪车车主赔他钱。
当然这个三轮车车主在警察的面前他都不会要求继续要求这个豪华车主赔他钱，
然后就准备走了，
这样就想着走了。
可是警察却跟三轮车车主说，
警察却是对三轮车车主说，
你违反交通规则，
你违反交通规则，
虽然赔偿的事情你们了了，
虽然赔偿的事情已经你们搞定，
但是罚款的事情不得了，
但是罚款的事情不可了。
本来前面如果没有找警察走了呀就走了，
本来如果他不会搞到这么大祸，不找警察走就走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神宽容忍耐我们，
神宽容忍耐我们，
并不是他不公义不圣洁，对我们的不公义不圣洁无所谓，
并不说 他神不是公义不圣洁，对我们不公义不圣洁就是没什么所谓，
而是他是公义圣洁的，是在宽容忍耐我们，
他是圣义公义圣洁的，但是他宽容宽恕我们忍耐我们，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要不然某一天处罚会临到我们，
要不然有一日处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他宽容忍耐我们，同时他是公义圣洁的，又宽容忍耐我们。
当我们要感恩的时候，神宽容忍耐我们，他而且是真的公义圣洁的。
这是第二点，
这个是第二点，
公义圣洁却又宽容忍耐，
公义圣洁却又宽容忍耐。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刚才有提到到了年底我们都需要感恩，
刚才讲到去到年底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谈到年底感恩的时候，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我们去到年底感恩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说神在这一年当中怎么医治我，
在我们通常都说在这一年当中神是怎么医治我，
神什么保守我，
神怎样来保守我，
比方说生病了神怎么样子医治我，
生病了神怎么去医治我，
比方说失业了神怎么样赐给我一份工作比以前薪水更高离家更近，
就说你失业了，但神又赐份工给你，薪水更加高，离家更加近。
再比方说今年一年当中家里的孩子比以前更加听话，
譬如说你家的孩子们比以前更加听话，
上了好的大学好的专业，
上了好的大学又找到一个好的专业，
这一些的感恩都是我们在年终感恩见证分享的时候常常说的或者常常听到的，
这样的感恩我们在这个感恩会上我们常常听到也都是常常讲的，
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是神的恩典并且为此而感恩非常好，
当你认识这些所有这些是神的恩典又懂得来去感恩是非常好，
圣经告诉我们神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神说神用他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成为年岁的冠冕的意思是我们这一年当中的冠冕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年岁的冠冕就是在这一年的当中神赐给我们一个冠冕，
我们冠冕是表示胜利的一个奖赏，
冠冕就是表示胜利的奖赏，
我这一年当中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胜利的奖赏呢，
我们一年当中有什么值得夸耀胜利的奖赏呢，
不是你涨了多少工资，
不是说你加了多少人工，
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
而是神在这一年当中给我的恩典，
就是神在这一年的当中神赐给我的恩典，
这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的意思，
这个就是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的意思，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数算这一年当中的恩典，
所以我们都需要数算这一年的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一年当中神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并且可以感恩非常好，
我们认识到神所赐给我们所有这些东西是神的恩典，我们感恩非常好，
但是当我们为着神这一年当中的保守，为着神这一年当中所赐给我们的感恩的同时，
但是同时为了神的保守，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感恩的同时，
这一位保守我们的神，
这一位保守我们的神
是我们曾经得罪他在今年一年当中常常冒犯他的神，
我们是曾经得罪他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常常冒犯他，
我们常常冒犯他，他却施恩保守我们，
我们常常冒犯他，他却是施恩保守我们，
以赛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沙流雨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沙流雨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了，
因为我们得罪他 常常冒犯他。
我哋常常得罪佢，冒犯佢。
他本来应该像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处罚我们。
佢本应该要好似毁灭所多玛、俄摩拉一样。
可是我们虽然冒犯他、得罪他，
所以我哋冒犯得罪佢，
他还保守我们，给我们稍留余种。
佢却系施恩典保守我哋、怜悯我哋、守卫、守留余种。
所以我们更应该感恩。
我哋更加嚟去感恩。
所以这里认识神的恩典的第三点。
所以我哋认识神、感恩神嘅第三点。
我们需要神虽被冒犯，却还施恩保守。
我哋感恩，虽然我哋冒犯神，却系佢仍然施恩保守。
不光只是施恩保守，确实在被冒犯的情况之下，仍然施恩保守我们，我们就更要感恩。
唔单止系施恩保守。就在我们冒犯得罪的时候，他仍然施恩保守，更加去感恩。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要举例子。
为了要说明这一点，我要举例子。
假设我常常帮助他，
譬如说他常常帮助我，
因为我帮助他，他常常也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帮助他，他也都常常的感恩，
也对我非常的客气，
也都对他非常的客气。
那我感觉很好，
我感觉就好好。
那我继续帮助他一点没关系，
我继续再帮助他没什么关系。
可是假如有第二个人，
倘若有另外一个人，
我虽然常常帮助他，
我虽然常常帮助他，
可是他根本不领情，
他根本就不领情，
常常还冷言冷语的讥笑我，
还要常常的闲言闲语的来去讥笑我，
甚至恩将仇报，可能在背后常常捅我的刀子，
甚至是恩将仇报，在我背后捅我一刀。
你想想看，我还会继续帮助他吗？
你想想我会不会继续帮他呢？
我可能在想，我不找你麻烦就不错了，还想让我继续帮助你。
我在想、我不会找你麻烦，还想我去帮助你。
可是我要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明明知道他常常背后伤害我、攻击我，但是我还继续帮助他，容不容易？
但在这种情况，我明明知道他在背后来伤害我、捅我一刀，我还仍然去想去帮助他，容不容易？
如果我这样子还继续的帮助他，他知道之后是不是更应该感恩？
我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去帮助他，他知道之后，他是不是应该懂得更加来感恩？
当然是，
当然就是了。
神就是这样子，
神就是这样，
他一直保守我们，施恩保守我们，
神一直的施恩保守我们。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常常得罪他、冒犯他。
与此同时，我们要常常的冒犯得罪他。
在我们得罪冒犯他的同时，他却还施恩保守，这是我们更应该感恩的地方。
在我们冒犯得罪神的同时，他仍然施恩保守，我们就更加来去感谢、感谢他。
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在生活当中有 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
我们可能常常冒犯得罪我们的家人，
我们或者常常的冒犯得罪我们的家人，
但他却一直帮助你，
但是他们仍然一直的帮助你。
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有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三四岁的时候，
她三四岁的时候，
她的母亲出轨离开她和她的父亲，跟别人跑了。
她的母亲出轨离开她和她的父亲，
也跟她的父亲离婚了，
也都跟她父亲离婚。
所以她三四岁开始就跟她的父亲一起生活，
所以三四岁就开始跟她父亲一起生活。
那有一个她妈妈的好朋友，有一个阿姨，
她妈妈有个好朋友，就是她阿姨、阿姨，
她叫她阿姨，
阿姨，阿姨。
那她从小出生的时候，这个阿姨就陪着她的妈妈， 就常常来看她妈妈和她自己。
当佢出世嘅时候，呢、这个阿姨就成日嚟去探望佢妈妈同佢。
那这个阿姨很喜欢这个小女孩。
呢、这个阿姨非常嘅喜欢呢个小孩子。
虽然她的妈妈跟她的父亲离婚，撇下他们了。
虽然佢嘅妈妈同佢父亲离婚，撇低佢哋。
但是这个阿姨还心疼，很心疼这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常常来看她。
但呢个阿姨非常嘅痛惜呢个小孩子，常常嘅仍然嚟去探佢。
后来时间久了，跟她父亲产生感情。
后来时间累了，他就跟他父亲产生感情，
那就成了他的后妈、
后来就成为他的继母。
虽然是后妈，但是仍然对这个孩子非常好。
虽然是继母，但是对这个小孩子非常好。
可是慢慢长大之后，
但慢慢长大的时候，
这个女孩就有一种的感觉，
那个女孩子就有一种感觉，
她的妈妈之所以跟她的父亲分开，
她感觉就是这个妈妈之所以跟她爸爸分开，
可能是这个后妈第三者插足，
会不会可能就是这个继母成为她的第三者，
所以她就很恨这个后妈，
她就很生气这个继母，
后妈也没有再生孩子，
那个继母她又没有再生孩子，
虽然对她很好，
虽然对她很好，
但是她觉得后妈之所以 对她好，是因为她第三者插足，有那种愧疚的感觉在里面，
她觉得继母对她好，或者她是第三者，有点内疚，所以她对她好，
同时也觉得后妈反正没有孩子，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她对我好是理所当然，
她也都觉得这个继母有没有生孩子，只是我一个，她对我好都是理所当然，
所以她对这个后妈常常骂她，常常冒犯她，
她对这个继母之后就常常骂她，冒犯她，
可是等到她二十多岁的时候，
但是等她去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这一个女孩子才发现，
这个女孩子才至发现，
原来根本这个后妈根本不是第三者插足，
其实这个继母根本就不是她爸爸和她妈妈的第三者，
而是纯粹是可怜她，喜欢她才来照顾她，看她，
纯粹是她喜欢她，可怜她，照顾她，养大她，
而后妈一直没有孩子，
这个后妈一直没有孩子，
就是主动不要求生孩子，可以专心的照顾她，
就是主动的不要生孩子，要专心的去照顾她。
哇，当这个女孩子了解到这个真相之后，
当这个女孩子了解到这个真相的时候，
她非常后悔，
她非常的后悔，
从此之后跟她后妈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从此之后对她的继母的关系 就不一样，
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尊重感恩，
因为后妈在她常常得罪她冒犯她的情况之下，还仍然爱她，保守她，帮助她，
正因为这个继母当这个女孩子常常的冒犯得罪她的时候，仍然爱她，帮助她，照顾她，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认识到神施恩保守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神施恩保守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知道，
我们同时需要知道，
是在我们得罪他冒犯他的时候，他一直施恩保守我们，
是同时我们冒犯得罪他的时候，他仍然施恩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感恩，
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感恩，
我们需要感恩就需要认识到神的恩典，
我们要懂得感恩就要更加要知道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谈到了三点，
我们今天讲到三点，
他是审判者竟然成了救赎者，
他是审判者竟然成为救赎者，
他是公义圣洁的却又宽容忍耐我们这些不公义不圣洁，
他是公义圣洁的却是容忍宽恕我们的不圣洁不公义的，
我们虽然冒犯他，他虽然被冒犯却仍然施恩保守我们，
我们冒犯得罪他，虽然他受冒犯得罪仍然施恩拯救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到了年底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去到年底数算神恩典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了今年神赐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为了今年神赐给我们的工作，
神赐给我们的健康，
赐给我们的健康，
神赐给我们家庭和睦来感恩，
神又给我们家庭和睦来去感恩，
这些都非常好，
这些都是非常好，
都是应该如此来感恩的，
都是应该这样来去感恩的，
可是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但我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不只是那些的工作，那些的家庭和睦，那些的赚的钱，
我们对神的感恩不单只是你那年赚的钱、和家庭的和睦，或者是身体的健康，
因为这些终归是在世上有限的东西，
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在这个世上都是终归都是有限，
我们需要透过神给你的这一些恩典，这一些的好处，
我们透过神给你这些恩典，这些这样的好处，
更加深刻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
更加深刻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恩典，
当我们为了神的救赎之恩感恩的时候，
当我们为了神的救赎之恩感恩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审判者成了救赎者，
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审判者成为救赎者，
当我们知道他一直宽容忍耐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神一直的宽容忍耐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知道他是公义圣洁却又 宽容嚟到我们。
我哋需要知道佢系公义圣洁，但系却有宽容忍耐。
当我们知道他在一年当中施恩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他虽被冒犯，却还施恩保守。
当神整一年保守我哋嘅时候，我哋需要知道我哋冒犯得罪嘅时候，佢仍然施恩。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恩典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盼望每一个人对神嘅恩典、对神嘅感恩有更加深切嘅认识。
也盼望今年你在年底数算神一年当中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哋数算整一年神俾我哋嘅恩典嘅时候，
你会有不同的收获。
你有唔同嘅收获。
也盼望我们明年都可以带着感恩的心，
亦都盼望明年我哋带着感恩嘅心，
对神有深刻全面的认识的恩典，对神的恩典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对神嘅恩典有全面深刻嘅认识，
带着这样感恩的心，好好敬虔度日，服侍神，服侍。
带着咁样嘅感恩嘅心，敬虔度日，好嘅侍奉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齐嘅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哋感谢你。
因为你是施怜悯的神。
因为你就系呢位施怜悯嘅神。
你是我们的救，你是我们的审判者，竟然成了我们的救赎者。
你是我们的审判者，竟然成为我们的拯救者。
你本来是完全公义圣洁的，
你本来是完全公义圣洁的，
却能够宽容忍耐我们这些不公义不圣洁的。
你却是宽容忍耐我们的不圣洁不公义的人。
我们虽然冒犯你，
我们虽然冒犯你，
但你竟然还仍然施恩保守我们。
你竟然仍然施恩保守我们，
这都是你给我们的，
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又懂得感恩。
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的财富，这些的工作。
我们感恩的不单止在世上你给我们的财富工作，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典。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有深刻全面的认识。
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有深刻全面的认识。
在座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
在座每一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今年一年当中你哪些地方你认识到是神对你的恩典。
我不知道在今年当中在哪方面你是认识神的恩典，
但是无论如何我盼望你此时刻非常的清楚。
但是无论如何在此时此刻你清楚的知道，
拯救你的原来是要审判你的，
拯救你的原来是审判你的，
审判者竟然成了救赎者，
但是审判者竟然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今年一年当中有很多得罪神犯罪的地方，但神宽容忍耐你。
在今年一年的当中，我们有很多亏欠得罪神的，但是竟然仍然他施恩怜悯我们。
他公义圣洁却又宽容忍耐，
他公义圣洁但是有宽容忍耐。
他今年一年从岁首到年终施恩保守你，
由岁首到年终神都是施恩保守我们，
但你却冒犯了他，
但是我们冒犯他。
他虽被冒犯却还施恩保守
我们，他虽被冒犯仍然施恩保守。
所以我们就更加感谢他，
所以我们更加感谢他。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此时刻愿意在神的面前表示你感恩的心，
此时此刻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表示感恩的心，
就请你举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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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手来，
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害怕。
这个不是举给人看的，
这个不是举给人来看的，
是在神面前表示你感恩的心，
是在人神的面前表示你感谢的心。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愿意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感恩的心，请你举起手来。
如果你有感动，表示在神的面前来去感恩，请你举起手来。
看到了，看到了，感谢神，放下，请放下，请放下。我再问最后一遍，
我再问最后一次。
刚才如果你没有举手的，
求心你没举手，
如果心里面仍然有感动，想在神的面前真是表示你的感恩之心的，你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表示。
但你内心真系觉得要感恩嘅，你举起手嚟。
感谢神，看到了，感谢神，请放下。看到了，感谢神，放下，请放下。看到了，看到了，请放下。 我们继续的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父神，刚才每一位在你面前举手表示感恩的弟兄姐妹，你都看见了。
刚才每一位举手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感恩的，你都看到。
求主你纪念他们在你这样感恩的心。
求主你纪念这样他们这个感恩的心。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继续来宽容忍耐，
继续的宽容忍耐，
施恩保守，
施恩保守，
也常常提醒他们，
又常常的提醒，
悔改认罪归向神，
悔改认罪归向神。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如此的恩典，
感谢你，你给我们有如此的恩典。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阿爸父，
愿荣耀颂赞归给阿爸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